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三十信念啊，下传第二段开始。我们下午讲到这个，打破虚空相满塞，年轮宝藏豁然开。知道坤劫生前是六字活人必就干，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这生南无阿弥陀佛，保罗万象。这生阿弥陀佛，十方诸佛觉性，十方诸法法性，十方诸身。也就是说这个无生性含聚在其中那说在经典上也讲到，这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十方三世一切佛阿智门一切菩萨摩诃萨弥智门一切金柱陀罗尼陀智门，也就是说阿弥陀含摄了十方诸佛、十方功德、十方这个经典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经典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摄取了十方诸佛，在无量寿经里面介绍，摄取了所有诸佛愿力，摄取了十方功德，就是说究竟佛的功德。也就是说十方诸佛和十方功德里面含有了十方尊生和十方智慧、十方悲喜，都在南无阿弥陀佛的一声佛号之中。那么说这声佛号在你念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一般念佛它就是六个字而已，他找不到一点感觉，这样思想心里也知道十方诸佛在阿弥陀名号，我们的这个十方诸佛的概念就是释迦牟尼佛、弥勒佛、药师佛，还有很多佛，千佛万佛都是名字和这个出现的。最后在经典上万佛忏里面会看到十方诸佛，那就听说十方诸佛，所以我们这个十方诸佛的概念是落在对立，也就是文字上和这个抽象上。所以呢我们在念阿弥陀佛说具足十方诸佛，我们心里没感觉，我们十方诸佛就是六个字没感觉。为什么没感觉呢？他含着了十方的功德，为什么没感觉呢？因为你把佛抽象化了，把佛陀名字化了。你要了解十方诸佛就是觉性的话，你就明白了，就是每个众生具备了佛性，每个众生自信里面含摄了十方，也就是觉性。觉无量觉后面有性叫觉性，觉性就是十方诸佛。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觉性是遍满十方的，因为我们的自信是遍满十方的。那你就知道这是阿弥陀跟我们觉性相应，跟我们的自信相应，那就跟十方相应是一体。所以你这身念阿弥陀佛，你就会有亲身的感觉，你就体验马上就有体验也就是说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那个神秘的佛或名字佛，而是在哪里呢？在眼睛看那个触觉，耳朵听的那个触觉，鼻子闻到的触觉，就是因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相撞的那个过程之中，产生一个觉受，那个觉受后面就是佛性。佛性的这个像的见闻觉知它是具足了这个觉。所以呢我们身上具备，就是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跟你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嘴巴吃、含酸苦辣的里面都有这个觉性。所以念这个阿弥陀跟它相应了，这个时候你念阿弥陀佛它跟实际相应了，它不会出现， 不是名字，最起码你跟我们生活中同为一体的感觉。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包括这个声音，你看到色相它是一体的，这种念佛啊。我再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常佛这个名字啊，就是两个字。但是呢，我相信你现在看到我这个像以后，到任何地方人家只要讲常佛，我这个像就显出来了，是不是？
对。
也就是说不一定要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只要听到阿弥陀佛名字，你就应该触动了十方诸佛，十方觉性，你明白了，你念阿弥陀佛是不一样的感觉。不明白，你说从来没见过常佛，为什么很多人大老远要来见常佛一面呢？因为见到很重要，是吧？天明不与闻己看其下，就是说很远的地方人跑过来见常佛一面，以后要名字就够了，那你就这样念常佛那个名字就好了。如果你念名字没看过我，就是我在你面前呢，你也不认识。这就是说事成就不与理成成就，理上明白了，事上一念就相应。事上你怎么聪明，理上不明白，就是常佛在你面前你也不认识，是吧？所以常佛你没见过的话，我在你面前，那至于在微信里看见也可以，希望你认识了。最怕的城内你没见过，我也没见过啊，直播也没见过，就听说有一个常佛，是吧？所以呢很难相应啊，因为理不通，所以相应也没感觉，是吧？你再亲近，你看我也看不到，就是在我面前说我念得好亲近啊，非常快乐，非常舒服，但是我在你面前就不认识，因为你没见过我，念佛念得再亲近你也不认识我。理上明白了，哦，我念的体就是当下，是吧？所以呢理上明白太重要了，是吧？所以呢信愿很重要，信愿，信就是认识了，愿就是我已经获得了信心，获得了信心我再也不离开了愿。然后行为呢是念阿弥陀佛要跟信愿是一体的，所以后面讲了信愿行本是一体而异名也，尊称呢又有信愿行是分开了的，其实信愿行是一体的，就是信中有愿，愿中有行，行中有信，它是一体不分别的，是吧？因为你明白了念佛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这个意念称名都是一样的，真的是一样的，意念是心明白了，对吧？称名是相，就是说它是一种，它是一种回光返照，它是一种相续的力量，让我们达到这个完全一心。一心就是不怀疑了，对吧？一心就是决定了，一心就是说你心里面这件事情落实下来了，就是叫一心。我们讲就是过去有一种叫信清净，信一心，愿清净，愿一心，是吧？就是说有信愿，就是我们去比例来，我信一心是什么样子的呢？真的，所以它不是靠你的功夫力量了，它就是一个决定。所以人呢，修行它有两种。这个世间呢，像我是很单纯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啊，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就是我父亲不打我了，我就特别快乐，我非常幸福。就是说我每天看到我父亲，我很害怕生怕他打我，就是我看到我父亲呢带着笑容，我就是感觉到我世界上是最幸福的人，没有什么过高的期望。所以呢这个上学的时候呢，我希望我有早饭吃，我就很开心，我就很快乐，因为我早上老是没有饭吃，又是自己烧饭，老是迟到，我感觉到我不迟到我就很幸福了。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不迟到我就很幸福，不是说成绩有多高，我根本就不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考试都很傻傻的，但是呢我上学的时候我不迟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我上学不迟到好，因为我老迟到， 迟到到我什么样的程度呢？我想把书包扔到水里面去，我父亲跟着我追，现在追，我还是把他扔到水里去了。我宁可到山上去办学装，我父亲要我上学，我老是迟到，我不愿意上，好没面子。所以我宁可到山上去放牛办学装，我也不愿意去上学，把水说我水里，我父亲到处喊我上学，老师也找我上学，但是呢我老是迟到，老是罚站，老是站在门外，知道吗？就是学校门口啊，我站在外面，你迟到了就站在外面，其他人别进来，然后我一直就站在外面，不考虑这个什么成绩好不好的问题，就是给你罚站，就这样的，知道吧？所以我的幸福乃是很原因，就是、啊、就是说这种渴望状态。后来这个长大以后呢，就是说做木匠，我做木匠一个最渴望的不是赚钱，我是有事情做，每天站大街，就是挑一个木匠去站大街，谁来请我做事，要一个人来请我做事，管赚不赚钱，我就是最幸福了。就是说我不是考虑赚不赚钱，我是考虑我有没有事情做了，就是每天就等着人家来请我去做事，终于一个人叫我去做事了，我好开心，那个时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幸福是好简单，知道吧？所以我出家以后啊，我在寺庙里啊，19岁20岁在寺庙出家，我出家以后呢，我师父能够收我，我就是最幸福了，没有考虑到什么成佛这件大事。然后我怕我师父赶我走，我修功课特别快，因为我怕师父不收我，就这么简单，我怕师父不给我剃头，不给我出家，所以呢我就拼命的修功课。我修功课的目的不是为了修功课，我是怕我师父把我赶走了，就这么简单。就是说我师父叫我去挑西瓜去，我好开心，师父终于叫我挑西瓜去了，就这样。师父叫我做什么事情我好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师父能叫我去做某一个事，好像是天大的荣誉，好像师父认同我，师父收留我，我就是这种感觉，知道吧？没有说这个另外的想法，真的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是能把我头剃掉，师父叫我去挑西瓜，上挑西瓜，我感觉到有希望了，就这种感觉。所以在这个呢，你要说我现在坚持无量寿事，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寺庙不吵架我就很幸福了，寺庙的人不吵架我就是最幸福的一生，大家都在微笑笑的，我就好开心，就是你成不成佛无所谓，但是千万不要吵架，吵架我就好烦，就是我感觉到我的幸福就乃是这么原因，是吧？那我说世界现在为什么成佛那么难呢？因为现在人的幸福乃是太难了。小孩子从小一出生就是父母的愿望，父母把他生下来，男孩就开心，女孩就不开心，然后首先就是他的面子。至于孩子呢，一出生就抱满了很多的希望，那孩子成长以后就是他的希望，是马上要他学习啊，学这个学那个，就是说那孩子呢，他来那孩子可能跟我是一样的，但是父母不断的鼓励要成绩好，我给你奖励，是吧？那孩子拼命的就为了那个东西去拼命的拼搏，也就是说这一路来你发现现在的孩子啊，现在的人呢、啊、他是不断的这个追求东西啊，追求物质利益，但是现在他这个是不能满足的，是吧？所以我接受佛法好快，就是说如果要细细讲可以讲好几天，就是我看到金刚经以后我就直接接受，没什么想法，就是说不像看金刚经啊拼命的怀疑啊还拼命的研究啊，我看金刚经的时候我就说，就是我看到金刚经说所谓三河大地是一合相，所谓智慧皆非这圣明智慧，所谓人欲皆非人欲，后来我就马上就看得上，所谓凡皆非凡是名为凡子，所谓大地皆非大地是名为大地，一切都是名为，其实上我直接就接受这种话，我一直知道什么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寿者相，我就怀疑自己啊，是没有我相，我那时候就怀疑了，就说这是没有我相，就跟你说没有我相，我就直接接受。现在人呢是说无我相，我要证到无我相，就这样，其实无我相就是无我相，还要证到无我相变成有个无我相，那就变成有无我相可得了，那就是无我相，就这样。所以我们思维无常的时候我就知道无常，所以思想非常的单纯，啊，所以呢我们学佛啊不在知识多少，而在于呢 首先对世俗的东西能放得下来，能知足，知道吧？就是说人在一块的时候很知足那种状态，我不是追求奢望被人家给你什么，奢望被人家当了什么样的，就是说他那一种幸福啊，那一种满足就在当下啊。所以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学佛啊要怎么样的体会这个东西，就是说不要有过分的去计较。你要说这个禅宗里面讲即心即佛非心非佛，那什么叫非心非佛即心即佛呢？非心非佛也就是说觉性，一切法觉性就一切法，就是说所有都是觉性，也就是说一切皆无，一切皆无叫执心，执心叫什么心呢？叫做非心非佛。什么叫非心非佛呢？就一切相除了觉性之外都是非，就是没有一个真实体，包括我能知道觉性的那个人也是非，都是非，一切法不立，就是不立一切法叫非心非佛，立一切法叫即心即佛。什么叫即心即佛呢？就是吃饭睡一睡觉也叫平常心，就是所以平常心跟执心这两个，所以他们说执心是道场，这叫非心非佛，平常心即是佛，那叫即心即佛。即心即佛就是吃饭睡衣睡觉搬柴扔水无非是道，这个就是说觉性就安住在一切法上，叫即心即佛。所以世人明白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也就是非心非佛不离一切法。那个讲呢，就是说这个达破虚空相满塞，灵能宝藏豁然开，这个叫非心非佛，破一切法，自达觉性啊，自达觉性。那自傲坤杰生前世，六字活命必就该，这六字活命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一个阿弥陀佛，这叫立法，知道吧？前面是非法叫执心，后面呢叫即心，叫即心即佛，前面叫非心非佛。所以这句话分析得很清晰，就是说达破虚空相满塞，灵能宝藏豁然开，这叫非心非佛，这叫执心。后面呢，自傲坤杰生前世，六字活命必就该，这个叫即心即佛，这个叫平常心。平常心就是我们说，所以呢我们修行呢要找一个什么的呢？要找一个老师，老师念佛。但是这个老师呢不是我们想象的很老实的老师，但是这个老师呢他还是要有一方有一方这个内在的一种力量，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用内在一种强大的智慧，不是说一般人都能够达到这个老师念佛。那什么叫老师呢？就是说人家说吃饭很不愿意啊，谁都会吃，但是呢很多人不会吃饭，是吧？吃饭就吃饭，全是觉性显，就是说吃饭叫即心即佛，非吃饭叫非佛，非心非佛，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觉性，全部的觉性叫非心非佛。但呢不理吃饭叫即心即佛，就是说即心即佛就是吃饭一粒米一粒圆吃，大家心不要念，就是吃而已，清清白白的明明白白的吃饭穿衣睡觉，这叫即心即佛。什么叫非心非佛呢？全是觉性，没有吃饭没有穿衣，没有装，就是吃饭没吃一口，就是睡觉没睡一下，为什么呢？没有睡觉没有吃饭全是觉性，觉性不会吃饭的，知道？就是每一粒米都是觉性啊，每个动作都是觉性，因为没有觉性就变成木头，变成机器了，对吧？机器你要知道一个觉性才知道一个机器，连机器这个名字都没有，机器的相貌也没有，这样是一个比喻的说法，那就是一切都不存在，也就是这样存在了一定是因为觉性感知都是觉性所感知。所以大家我在讲的时候要用心观照，随闻而入，就是到这里面去感受一下。我们坐这个地方叫做即心即佛，我们非坐的这个地方全是觉性，叫非心非佛。所以我们现在叫非心非佛，又是即心即佛，这样也可以说是心是佛，是心着佛， 用思性摄佛就是平常心当下啊，思性着佛就是你看到了自己的觉性，你一定看到去觉性，因为思性摄佛的是理，即性即佛是事，我这个事呢就是你看到全部是觉性就要事，这样我是事里面是没有主人公的，它就是一个觉性，大觉性，无住无在，我说这个觉性叫非心非佛。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你看它是一体的啊。所以老师，什么叫老师呢？这个啊，不夹杂，不退念，不懈怠，不贪求啊，就是什么叫不杂，就不夹杂，就是这个在觉性里面，就是说我们讲觉性里面不要夹杂任何功夫的概念，因为觉性自身就是功夫，这样它本身就在功夫里面，就是在功夫里不离依法就是功夫，就是如果不离依法全是觉性，这叫功夫。那这种功夫一般人呢就夹杂，一边人是觉性，还夹杂一点别的东西，在觉性之外再加的东西不就变成妄想了吗？因为觉性，除了觉性之外，一切叫无啊，一切叫无。那你说在无的境里有，不就闷了吗？不可能说行闷同时啊，要不就全醒了，要不就是全闷，不可能说半边闷半边醒，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灯黑了就黑了，灯亮了就亮了，不可能黑一半亮一半，哪有这样的道理呢？是吧？不可能说半边眼睛是睡着的，半边眼睛是醒着的，有这样的人吗？除非你装睡，是吧？就是，所以，要不就全醒，要不就全睡，不可能是半醒半睡，是吧？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不要夹杂，就是说安居在觉性里，不要再去搞了一些别的东西，就是说不离一切法，就安住不动就可以了，是吧？那是怎么样的安住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的。就是说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就是你这个阿弥陀佛就是全是觉性，无量寿无量光无量道，全是觉性，整个法界都是觉性，叫无量寿，整个法界都是无量光，整个法界都是佛陀的无量大悲，就是无量寿阿，无量光弥，无量这个慈悲叫陀，叫阿弥陀，就是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这个叫什么呢？叫觉，觉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说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要投向他，想前面加一个南无，就是南无不是投向他，投向他，投向他，就是我要投向阿弥陀，阿弥陀就是觉，所以觉分开来说，就是说南无是投向他，阿弥陀他的觉，他的这个觉的相，就是然后后面的这个佛就是觉，就这个就叫做觉。阿弥陀这个叫做觉，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这个叫做觉，这个觉就叫佛，就是无量啊，南无阿弥陀觉的，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你看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是一个人，南无是我们的皈依处，佛呢佛是总称，阿弥陀是别称别名，知道吗？这尊佛叫什么？叫阿弥陀，是吧？不能说他叫阿弥陀佛，佛他是一个共称，就是每个佛都叫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叫人，但是呢，都有一个人，我叫常佛，你叫小常，他叫烟瓜，他每个人名字，但是都是叫人，就是叫佛，知道吧？就是觉，所以呢，南无阿弥陀，这个阿弥陀才是真实的，阿弥陀三字真持一切法，知道吗？也就是说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是吧？所以不夹杂不退念，什么不退念呢？不退念处理心念，就不退念，不退念八地以上菩萨是不退念的，就是说你怎么样的是安住在八地菩萨，这个觉性是觉性自己是不会退的，因为没有觉性我们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佛性啊。有觉性，所以觉性不退，退不退是你的妄想，知道吧？觉性是不会退的，所以呢，你明白那个不退的那个东西是觉性不退。那么说我拜佛，我一定会退，我可以拜一拜，我明天可以不拜，是不是？但觉性不因为你拜不拜它不存在，所以你只要明白了它，认识了它，看到了它，那么说它是不会退的，它是永远不会退的，知道吧？ 因为没有他，三千大千世界都没有，所以那个觉性是不退，叫不退念。你获得了这个不退念，是吧？获得不退念，就是说你要安居在不退念上，安居在不退念的体上，这个东西是不退的。你要你这个离心解一念，安居在不退念，以不退念建立你自己一念，知道吧？就是说你不能够离开他，不能离开他，知道？不能离开阿弥陀佛，叫呢不懈怠，不懈怠，不能今天搞一下，明天搞一下。就是说我们要相续，就是不退念，安居在不退念，吃饭睡衣睡觉你都要相续，安居在不退念的这个体上。也就是说啊，不夹杂，不退念，不懈怠，不贪求，就是福号多跟少，功德大跟小，千万不要贪求。因为福号自身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它寿命是无量的，光明功德是无量的，大悲心遍满都是遍满法界。所以呢，你不需要它，因为它所有十方世界诸佛的觉性、十方诸佛的功德、十方诸佛的国土、十方诸佛的大悲心都在这个体上。所以呢，你不需要去贪，因为他这个觉性是没有贪心，知道没有任何贪，他是非常纯净的，像虚空一样，没有任何贪心。你要跟他无贪，要相应啊，这个叫做做功夫。我们怎么做功夫？这个叫做功夫，是吧？这种心念佛，这种念佛啊，自然就会功夫成片啊，精念相继啊。所以在楞严经呢，精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所以前面这组话呢，它基本上啊就这样的解释。后面啊一段开示，说古人道清诸徒出水，出水不得不清，念佛陀乱性，乱性不得不佛。古人道还是古人讲的，叫做清诸徒水，清诸呢啊放在水里面，水就清了，我们都知道了，是吧？这叫明法嘛，就是我们讲的明法。放在水缸里，水浑了。我们在小的时候常常用的，是吧？因为我们在，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跳水的时候，一个大水库，好大的一个水库。然后到水库里，我们在小的时候，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大，是长时间跳水的。你看你们多幸福，真的很幸福。我们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跳水，就是我八岁的时候开始会游泳，可以从这个水库大概有20多米宽，有三十多米长，然后我八岁就开始跳进去划水，就是八岁自己在学划水，在那跳，然后这个就开始挑水，每天要挑水吃，没有自来水了。看我小的时候多勤快点，要自己烧饭，还是体内烧饭，早晨要自己烧饭，上学的时候老是迟到，然后自己偷偷的搞饭吃，是吧？就因为这个事，我有时候搞急了，然后就吐点好的吃的。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三分皮我特别喜欢吃，然后我看我父亲不在，我就摊了三分皮，我父亲摊回来了，啊，我吓死了，吓死了以后就把那三分皮啪的一下就捞起来扔到锅灯里面去了。这个比喻啊，他说念佛陀于乱现，乱现不得不佛。下午我们就讲过，这个明法放到水里，水里一定会清的，但是念佛陀于乱现，乱现不得不佛。他说这个乱心，这个杂乱的心，大家看到，就是觉性之外全是杂乱的心，就是我们眼睛看到色身相，这样二元对立都叫乱心。乱心啊，杂想，对吧？万想，就是万想，就是一念无明，就过去不是讲嘛，觉海虚空起，萨婆耶那流，就是觉海，我们讲的觉性了，觉性里面海。觉海虚空起，虚空从哪里出来呢？从觉海里面出来，像虚空一样，虚空叫报身，觉海叫法身。请问沙婆耶那流，耶就是无明，耶那就是就推着，就是都是万想，推着很多的波浪，就是我们就形成了在这虚空里面显出司法界出来了。司法界是虚空，虚空显司法界，司法界都是叫耶那，就是我们的万力，对吧？又万念啊，显出司法界，这个叫乱心。他说你了解了阿弥陀佛念佛，了解了佛号投进来的时候，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呢，就是 因为其实不是讲吗，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这个体途进去了，全是觉，是吧，全是平等的，全是清净的，全是大悲心。你看到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它都是真心的显现，就是我们讲明白叫明心见性的，就是说你悟到了阿弥陀佛就是明心见性的。所以呢，乱心就是你不了解阿弥陀佛，你不了解阿弥陀佛，不了解阿弥陀佛是就是我们在时空里面，我们非常就是我们的生命，或者就是我们的世界，或者就是我们的境界。那么说我们不管多少境界都在一个境界里面，不管在任何一个法界里面都在一个法界里面，不管是在这个时间里面它是一个时间里面，但是我们有了我之以后啊，你的时间我的时间，你的世界我的世界，你的境界我的境界，就变成很多的境界，很多的法界和很多的生命。所以无量寿，那我一旦悟了阿弥陀佛就无量寿，无量寿从哪里出来，阿弥陀佛叫无量寿嘛，无量寿就无这个无量觉嘛，是吧，无量觉在一寿命之中嘛，一切佛等一性命嘛，就是说所有诸佛是等一个生命，也就是华严经里讲十方三世佛归一法身，就是说这个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尊身都是归一法身，就是归一本体啊，这一本体。所以呢一切相都是从本体里面现出来啊，你这样的观想明白这个道理。那说你了解了阿弥陀佛以后的话，你自然这个法界都归到阿弥陀佛这个地方来了，就是说所有尊生生命归到阿弥陀佛这来，所有尊生的法界都归到阿弥陀佛一念中，所有尊生境界都归于阿弥陀佛一念之中啊，你这样的意念只要意念佛的功德，意念佛陀的大悲心，意念佛陀的清净智慧，就是说这样意念，就是说和意念和称名，意念很重要，意念在经典上讲称名功德不可思议，何况意念，是就是说你称这个南无阿弥陀名号都不可思议功德，何况意念，因为意念跟功德和大悲心相应，就是说有人怜悯尊师啊，怜悯尊师无量菩萨现前为饶，这就是二十愿啊，不是把十九愿二十愿，一个是凡念阿弥陀佛功德不现前者，阿弥陀佛不生成就。一个呢，念阿弥陀佛者，功德不围绕者，阿弥陀佛不生成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来接引者，阿弥陀佛不去成就。就是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十八愿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来接引，阿弥陀佛就不成佛。第二个，十九愿，功德不围绕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成就。第三个，阿弥陀佛不现前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是不是？就是，所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一定现前。他不是说时候现前，现在就现前。果不随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功德不围绕者，阿弥陀佛。大圣因缘经里讲，念阿弥陀佛者，就说这个诸佛不在头顶上悬卷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观音文殊无量菩萨。不随着你的左右围绕忽悠你者，阿弥陀佛就不生正觉，是不是？所以你可看出来，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一个是讲接引，一个是功德围绕，一个是现前。我问你，二十愿不现前，谁来接引你呢？那说功德不围绕，谁来做助缘呢？对吧？那我说阿弥陀佛接引，他三愿是同时建立的，一个是接引愿。给你保证，第二个功德围绕愿给你大安心，第三个功德会现前。现前有什么好处知道吧，现前加佑你，知道护佑你，现前当来，就是不管你现在还是未来都会得到保障，佛来接引你，佛所现前，然后佛来接引，都是给你一个大保证，是吧？所以呢你念佛时就功德围绕，功德现前，佛来接引，佛来现前，就是念佛的时候。那我说我们可以观想到他的现前是什么的，你再把四十八愿打开，你就发现真的现前，让他出家反问一下就现前，功德围绕，这一切都是地火风水风根师，功德观、智慧观、清净观、欢喜观，都是菩萨围绕，功德围绕， 啊，功德才成就我们的现实菩萨现前。就是说不发男女相是吧，修诸功德相，皈依三宝相，都是功德围绕。所以呢你要想阿弥陀佛第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一个现前愿，一个围绕愿，一个接引愿，这三个愿都很重要，非常重要，并且都是限量的，是吧？都是十念，是吧？我阿弥陀佛十念就会现前。为什么有十念呢？十法界每一念为十念，也就是说一念，证明说一念跟一生是两回事。一念还要意念，意念知道吧？意念佛的功德现前，它一定会要现前。所以称名和意念有没有区别呢？是有区别的。此人不能意念，师父教彼查处称名，这是观经里面下下品讲的，就是说此人一辈子做了很多的坏事，诽谤三宝，造作恶业，生无我不造，此人被苦所逼，不能念佛。师父有三智子跟他讲大乘经典啊，佛的功德。但是这个人被苦所逼不能念了，师父与三智拿着手合掌称名，南无阿弥陀佛。称名，这称名跟念佛是两回事，就是说获得念佛的是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三倍往生。三倍往生是这样讲的，一项专念，就是说出家发菩提心一项专念，修筑功德供养四世供养，然后呢发菩提心一项专念，又不能出家就下辈养，又不能出家又不能修筑功德，但意念佛的功德，就意念佛的功德啊，意念后面呢那都意念，还要意念，知道吗？那说这三个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三位往生呢都是佛来接引，都是佛来接引你的。但是下六品，在观经的下六品是没有佛来接引的啊，就是说佛不来接引，不能代表化佛啊，或者是化一阵佛，或者是方便菩萨来接引。那接引到胎生不能见佛，是吧？所以呢上三辈往生呢，就是说啊都是真正的佛了，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引你，是吧？其实佛陀长时间啊，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就是决定了佛建立念佛，佛就在莲花就在你脚底下啊，释放诸佛就在你头顶上。为什么呢？因为功德围绕佛和现前，十八愿、十九愿跟二十愿其实是一体的，就是只要你念佛，功德就围绕佛就现前。不能，你不能说念阿弥陀佛就十八愿，是吧？他讲呢，念阿弥陀佛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是同时建立的，实际上是同时的，对吗？但是你的怀疑心会有障碍，比例来讲，反对功德，他就或者说反对佛来接引，就是反对佛陀现前，他对立了，感应不上。或者说呢，这个不愿意做功德，就是因为他修筑功德嘛，就是发菩提心修筑功德。一个呢，念念阿弥陀佛，知诸德本啊，念念回向阿弥陀佛，不可随罪，阿弥陀佛就不生正觉啊。所以这个念佛的这个心，念佛的心，念佛佛念的心。啊，就是你这个心呐、啊，念佛时，你这个心就是佛陀建立出来的，所以念念是佛化啊，念念佛化，所以这个心，这个叫清净珠，一吐到你心里面去，你马上就转为这个佛陀的觉性，佛陀的法性，就无量光、无量寿当中进一念，你就没有了啊，你不能建立对立念，什么意思呢？打个比念，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什么叫一心？就说因为常福坐这个地方，你不要动观念，我直接进到你心里面去，整个的常福到你心里去就可以了，就是就是你不要再动观想跟这个念头正分别执着，不能说我现在见到常福，我将来要到常福心里面去，你不要这样想，因为我直接到你心里面去了。那么说因为我常福很小，涅槃堂很大，你很难观想，是吧？你就想我现在在涅槃堂里去，我只要不打妄想，念佛堂就是我的心，这种好想吧？好不好想？是不是？那 那么说像这个微星外面还有大殿没进去，是不是外面还有树啊，这个天空没有进去，所以阿弥陀说，他说时间空间都是阿弥陀佛，你看外面大殿有时间吗？有空间吗？他是一个圆满的思维。我们想一个念佛塔，我们坐在念佛塔里面，你一出门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呢，它还是有对立的。所以呢，阿弥陀佛它是一个圆满的学说，他跟你讲的非常圆满。他说，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能入到我们的心灵里，也就是说，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说，无量的觉性、无量的法性和无量的一念，记得，就是说，你心里这一念是阿弥陀佛的。你现在外面所有的法是阿弥陀佛的，外面所有的觉性是阿弥陀佛的，叫无量诸佛、无量菩萨、无量金柱陀罗尼，知道？知道？所以呢，你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你肯定有一念；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你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声香味触法；不管到哪个地方，你一定有个见闻觉知，你有个觉性，是吧？你到厕所里去或到大殿的，我问你，你都有觉性吗？知道自己在上厕所吗？你知道自己念佛吗？这个觉性在哪个地方？知道尊生老子分别，其实觉性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呢，这个觉性是不会离开你，法性不会离开你，你心里一念不会离开你。所以我常常讲，什么东西跟你最近？眼睛看到色是最近的，耳朵听到声音是最近的，是吧？就是最近的东西，恰恰是最亲的东西。我们反而不是为了，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去寻找别的东西，这就叫错过了。其实呢，地藏经里讲六个门头全是法身，就在你眼睛触的时候，那一刹那，其实就觉醒出来，是吧？一旦觉醒进来，就是知心显现出来。知心显现出来，在过去讲，什么叫佛就是心，什么叫心，就是说什么是佛心，什么叫心啊？心在作用，就是眼睛看是耳朵听是境界的一个作用。那个觉就在那个地方叫无量觉，就是佛的作用。所以你吃饭穿衣睡觉无非是佛的作用，如果没有佛，那我喂给你吃的时候，你嘴巴位置一直把吃，如果没有觉你会吗？没有觉性的话你就没有复性了，没有复性不就变成木头了？那你给什么人吃啊？是吧？其实觉有觉，他感觉到自己觉，那觉会吃饭吗？不会吃饭，是喂给身体吃，这是身体的需求而已，知道吗？所以呢，要把阿弥陀佛搞明白了啊！阿弥陀佛这么这个阿弥陀佛投到我们这个乱心，什么叫乱呢？我们二元定律叫乱心，就是真心投于乱心，因为真心跟乱心，他两个人是不能够融到一块去，有真心就没有乱心，有乱心就没有真心，他们两个。是格格不入的，就是说真心跟乱心恰恰它是没有任何关系。比方黑暗跟光明，光明出来了，黑暗一定会消灭，你不要考虑灭不灭的问题，它一定会消失。所以呢，念佛脱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一定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念佛，那我们念佛投到心里去呢，因为我们注重感官，就这样刺激，就念得好听我就舒服，念得不好听我就不舒服。所以呢，那个六字名号，六字南无阿弥陀佛，因为不明白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就没有建立心愿。没有建立心愿的话，我们就别念阿弥陀佛像念狮头没什么出别的，念狮头狮头狮头，就是念狮头也很舒服啊，是不是？就不停地念狮头，狮头狮头狮头，反正环境环境环境，是不是？就是说念环境环境也很舒服啊，是不是？因为阿弥陀佛它是有愿力，这个狮头它没有愿力，知道吧？所以呢，你怎么念的话也感应不上，就最多感应你心里很舒服，这个舒服没有用的，知道吧？所以呢，不要就是说你感官刺激的一些快乐，那个都是假的，就知假即舍，舍即菩提，就是知道是假的你立即就舍掉，但本来是假的东西呢，你就不要管它了，知道吧？这样就像水里月亮是假的，你不要去纠结这是假的为什么不消失掉，就这样，不要你抬头看天上的月亮，你不要管它了，不要管它，它本来就是化嘛，本来就是化身嘛，就是不管它也没事了，就像你吵架一样，就是说某一个人骂你说你，你不要管它嘛， 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说人家骂你，人家骂你，你有什么作用？你讲，你不管他有什么作用呢？你看不到他有作用吗？你会生气吗？就是人家在背后诽谤你，你不知道你会生，只有人知道以后才会烦恼啊，是不是？就是知道以后，那是以前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是吧？所以佛陀过去啊，有位大师说，人家骂你的时候，他已经过去了，是吧？我要管当下，人家没有骂你，你不知道他会不会骂你。人家骂你了，他已经过去了，因为骂我不就没有了吗？是不是？啊，你骂我一下，骂我就没有了。但是你在说某一个人在骂你的时候，那个人正在拜佛，知道吗？那个人正在跺大骨在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你在变讲那个人说我坏话。你说那个坏话的当下的业呢，他互相接触的那个业呢，他并不是那个人在骂你，而那个人正在做大功德，在念阿弥陀佛。那个人过去骂你这个声音已经没有了，知道吗？因为他本来就是化了虚妄的定义，才会去骂不骂的概念。骂我了，他就在念阿弥陀佛。然后你见面的时候，那个人在骂我，其实那个人在念佛。但是呢，你连接的这个业不是一样的，知道吧？你连接果报呢，是你比那个人在骂我，我诽谤那个人，那个人正在念佛，但是呢，你在诽谤一个念佛的人，你并没有诽谤到那个骂你的人，因为前面是骂没有了，后面念佛这样了。你说那个人在骂我，那个人正在念佛了，你不是说那个人念佛吗？那就说你诽谤一个念佛的人，你过失不很大吗？所以那边假设说那个人还没有骂你，你也不要提前，知道吧？那个没有骂你，没有发生的事情，你说到那个人骂你也不对呀，是不是？怎么讲都不要说，知道吧？就是说没有骂你，你去提前去，除非你有了神通，知道下一秒钟骂你，下一秒骂你就下一秒钟说嘛，就是他再骂你就边说嘛。我们叫自信是道场嘛，你就骂你，就是说我突然就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人家要诽谤我，就是骂我，想这样骂我，就是说没有关系的，跟我结缘嘛，是不是？我不是要结菩提缘嘛，反正跟我结缘者将来都要成佛，你就这样想啊。就是说这因为佛菩提心里面有利缘和顺缘，知道吧？就是我发菩提心，我们只看得顺，看不到利，知道吧？就是说人家骂我，在我身上是他觉得是利，是吧？骂我才是生气。但是呢，你是发菩提心，反正骂我的人，就是我故意找你骂我，因为你要堕地狱，我故意骂你一下，骂你一下，然后生气，然后你来骂我啊，我马上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被骂了，他本来要下地狱的，今天他骂了我以后，给我结了缘，愿他所有的恶业不要现前，希望他获得解脱。我告诉你，社会道德是赶不过去的，但是愿力能讲得过去，知道？你不要怕别人家说你，你就在法律，反正所有跟我结缘，我都希望他解脱。你发真实愿没有关系的，但是社会上道德一定不会准许你这样做。但是呢，愿力他就是这样的，知道？释迦牟尼佛因力愿力就是打你骂你要你回口。然后你骂我，哎，跟我结了缘，就是说，只要结了缘的人都要成佛。所以呢，这平时要发菩提心，发得非常熟，非常的虚声，非常熟，发得你自己心里随时都要发菩提心，不管到哪个地方，常常发菩提心，发习惯了，啊，我看那个人要做恶业，你故意打他一下，然后你打我一下，然后或者愿你生生世世不堕地狱，所有恶业不要现前，要发得很熟悉，知道吧？不能够突然去做。其实人心里的嗔恨，嘴巴上说那是没有用的，因为要从我们内心里发起，一定要修复成心里面发起。那是心里发起，要平时呢要训练，要训练训练自己啊，什么地方都要发布的见证文字。那说要修这个行，应该修什么？要修这个《华严经》里面一个叫净恒品，净恒品，净恒品就是普贤净恒品嘛。这个净恒品呢，就是但愿众生，但愿众生，知道吧？知道。这个常常发愿，看到大地但愿众生，看到大便但愿众生，上厕所但愿众生，看到男人但愿众生，都是发清净相。离谁离？因为他讲了好多但愿众生，你不一定要向他学习。就是说谁是他？因为他是无量无边的，说了这个公案一些例子出来，其实你自己可以发，你自己就可以发，看到大地 但愿尊生获平等法，看到虚空但愿尊生具足功德，你就这样想，知道？但愿尊生就是你这样的常常发这个愿，从内心里面修至诚心、恭敬心，这样的不断的修，让你的信心、菩提心在增长。我们修菩提心绝对不会错，你不要怕分别执着，一切就是圆满，这个都是觉性。觉性里面它有这个回持众生的这个菩提心、菩萨心，菩萨心以觉的心来建立幻法，就是在幻法就是学众见学业道场。什么叫学业道场呢？这个我建的这个寺庙它是空的，但是它就是有，那有呢叫菩萨心，空呢叫菩提心，所以呢叫真空妙用。所以我建的寺庙但愿尊生，知道？但愿尊生，所以建寺庙不障碍我的菩提心，知道？做任何事情不要障碍了的菩提心，障碍菩提心，哎，就你不知道空嘛，不知道菩提心嘛。所以念佛也是一样，念佛头晕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就是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一声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这声佛号把所有的恶意都化掉了，知道？就说这个你不怕的，不用怕，你不要动任何念头，只要这个佛号投了乱心，乱心就是人家骂你说你好话坏话都叫乱心，知道？我内乱心外乱心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我怎么闭着眼睛你也可以，或者虔诚心念可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把这些恶业全部化解。所以我们外面不是老是吗，人家杀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人家做好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打电话南无阿弥陀佛，是吧？做什么事情做南无阿弥陀佛，不像上帝，上帝呢阿门上帝，就是说他是救你吧，就这个意思，就是恶人不救了，做善事哎呀阿门，要做坏事绝对不能阿门，知道吗？做坏事要下地狱的，不能叫阿门。他是基督教，就是这个人做坏事他就一下地狱吧，他绝对不会喊阿门的。但是呢做好事阿门，他自私，这是什么？就是说做好事才讲，做坏事怎么讲？我们净土法门呢不一样，做好事做坏事都讲阿弥陀佛，为什么呢？他们一切化空，就是从你因为好事坏事都是有万心，把万心呢，把这个清珠投到万心，万心不得不真，就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呢，到外面去才念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不管打电话啦，背个包啊，因为阿弥陀佛它有几种，还有见，就是眼睛见到阿弥陀佛，它也是一样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一看到阿弥陀佛，他就把你的所有的万心化为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无量觉性、无量法性、无量念头都化为佛，就是你现在所有的念头一看到阿弥陀佛，你的念头就变成佛了，你一看到阿弥陀佛整个法界都变成阿弥陀佛了，你一看到阿弥陀佛就看到你的四方觉性，就是说你看到阿弥陀佛四方觉性在清净，知道？四方在清净，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要运惯运习惯，就是我们很多的运习惯，就比例来讲，我一个人恨你，一见到他你就咬牙切齿，你就想到以前的恨，那你看到阿弥陀佛为什么不看到无量寿无量光呢？是啊，但是说我们看恶的东西看习惯了，是吧？就是一看恶的东西马上就反映到前前后后很多事情，但是呢你看到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想到前前后后的事情呢？因为你不习惯，你没有习惯，知道？你又不知道，但是呢，人家骂了你，你知道，知道吧？就是说四年前人家骂你一句，你现在还记得？阿弥陀佛无量寿你就不记得，知道？你只记得是六个字，无量寿就忘记了，就是说整个决心就忘记了，啊！所以呢，你能不能把它改变一下，知道吧？把你这个坏习性、坏毛病改一下，就是。一看到阿弥陀佛，我就想起我无量觉性，啊，就一看即十方嘛，就看到阿弥陀佛十方即现前，是吧？十方界一切界无，看到阿弥陀，看到阿弥陀佛就知道十方觉性，看到阿弥陀佛就知道十方皆空，看到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就一切所有众生的念头都是来自于佛。你这样想，所有众生的念头都来自于佛，你这阿弥陀佛。 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脚踏脚踏实地仰望虚空，岂不是这样的？你两个脚能站多大的地方呢？是吧？可是呢，你的胸怀是把大千世界都放在怀里面，是吧？那我问你，你现在两个脚站在这个地方，你觉得你抱虚空很难吗？虚空那么大，两个就那么小，为什么就能够抱在你心里面呢？你看你眼睛看那么大，耳朵听到那么多的声音，可是两个就算多大的地方呢？好小的地方。其实我们生活中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想阿弥陀这次就是一念能，就是说一念就是觉他是这一念胸包太空，念住杀戒，心无来之。所以在这个四祖大师不讲的一句话吗？他说法界不离一心吧，十方法界不离一念啊，恒沙功德恒沙不离方寸，是吧？就是说无量无边的功德是不离开自己这个心啊，大千世界不离一念，是吧？大千世界那么大，不离一念，一念即大千大千，就是阿弥陀佛就是一念，大千世界尽在其中。这里大千世界不是抽象，不是文字，不是这样，是真真实实的。你要观照到，你现在也观照到大千世界，三界大千世界都在这一念中，阿弥陀，阿弥陀佛提上，这个就是佛。所以这种佛号落在其中啊，所以以后就晓得用功了啊。以后遇到任何一件事情，多学会阿弥陀佛。所以昨天一个师傅过来嘛，那个他虽然已经回家去了，他一件事情他永远不会改变的，就是说喜欢合掌，开口阿弥陀佛，他虽然已经还俗了，他合掌他改不了，他见了阿弥陀佛就合掌，因为他出家很多年，他说学了合掌。第二个呢，就是说不管是打电话接人软件阿弥陀佛，他有一天法师在讲法下课以后，他在外面，那法师叫他，叫他的时候啊，他就回，哎，阿弥陀佛有什么事吗？阿弥陀佛有什么事吗？就是，后来那个师傅就走了，他是密宗里面一位上师。后来第二天他开了一个大型的法会，他告诉很多的弟子，他说汉传人学佛是非常优秀的，就是说啊，他因为他叫他一声，他就喊阿弥陀佛，但这是我们藏人没有的。就是藏人呢，你叫他，他绝对不会喊阿弥陀佛。他说汉人呢，一叫他，他就念阿弥陀佛，这功德不可思议。他说我们要知道，人家叫你念一声阿弥陀佛，形成了一种习惯，是吧？因为这声阿弥陀佛不会无缘无故地生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小孩子，你看，我一天在街上走路，一个小孩子在那个沙河街上。小哥子，我看到他就是对面有做工，我都没跟他打招呼。后来走了好远，那个小孩子啊，回声了阿弥陀佛，他那个汉人，那小孩子要念阿弥陀佛，就是他就是说色不相识，他只晓得念一声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在我们生命之中，它是一个觉醒，知道吗？它是阿弥陀佛早就虚在我们阿弥陀佛我们心里面。八世群中每个人都是有的，有人问他我有没有佛缘啊？每个人都有佛缘，都有一个阿弥陀佛，怎么会没有佛缘呢？是吧？所以我们晓得，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搞那些什么定力啊、禅定啊、搞什么功夫啊？这些平常的生活注意到就非常了不起了。就说你见到好坏善恶都一声阿弥陀佛，虔诚恭敬是吧？这个感恩的心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是吧？不要随便，我们修会随缘，是吧？什么叫随缘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随缘念一声阿弥陀佛，但是绝对不会随便念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在你心中要起尊重心、恭敬心、无上的心，这个心要生出来，就这么简单，是吧？所以呢，但是呢，很多人都不习惯。我们沙佛的就是，他以前连包都不敢背，现在把背包啊。这个身上背的包哈，他背包呢，搞个背膜袋子放在里面。我以前那个沙河的居士啊，他皈依了以后，到多林寺去拜佛呢，搞个背膜袋子，然后呢，把他买了一个香包啊，他 他不好一背啊，放在那个袋子里面，然后用飞沫搞下来，然后到寺庙里去，到寺庙里去才敢拿出来摆。然后呢，出来以后又搞个飞沫袋装起来，就怕就这个对这个佛的这个形象呢，然后害怕，知道吗？明显杀佛的就是好迷信的，知道吗？就是自从我来了以后呢，这就是变化还是很大的，知道吗？晓得念阿弥陀佛，也以前都是神经叨叨的，知道吗？见到他们都是迷信的不得了，杀佛的就是以前是特别迷信的，啊，现在好多了啊。这是因为一个寺庙在这个地方嘛，所以人这福报就来了啊。所以念佛脱淫乱性不能，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这个符号啊，它是啊话，但是又很怀疑，它就是说你怀疑它，不信它，乃至于呢啊，信的不切、不真实、不达于底，所以呢，这个符号呢，就像那个青柱一样。它不能够彻底的达到心底上去，就是我们讲就是在一半怀疑，它就句子就会落到一半，是吧？人们讲西天有宝，明月清居啊，西天有宝，西天就是印度嘛，明月清居，清居一个比喻的说法啊。清居啊，持住土啊，投入出水中啊，日水一寸则一寸之出水即变清机啊，持住日水自称自体自持乃至于底，则出水一水者而真清，但是清珠者与念佛之精炼也，出水者正斩乱之弯邪，他讲的都是一个道理。是吧？就是说这个句子，日水就是我们还有一份怀疑，就日水一称则一称之出血即便清净，就是说热到口里面口就清净，热到喉里面喉就清净，热到心里面心里清净，热到丹田就清净，要到脚底下去全身都清净，是吧？我们一般是口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热不到心里面去，是吧？要热到心里面去，热到丹田，热到脚底，所以我们常常念佛的时候会找到这种感觉，就是说念佛啊，全身震动，全身放光，就是因为时间空间都是光明嘛，有无量觉嘛，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念佛啊，因为我知道我的毛孔就是我的觉性，每一毛孔都有一个觉性，然后全身毛孔就全身觉性，原来我身上就有无量觉，是吧？然后无量觉我的身体就不在，因为除了觉知之外我身体它就不存在，因为身体自己是不会存在的，那我说要不就妄念，要不就真念，妄念就是我有个身体，真念就是觉性，是吧？这个觉性无处不在，阿弥陀佛成我们的身体吐，它这个声音震动了，声音震动就是喉咙上震就是喉，在胸口震动就是胸，在丹田震动就是丹田上升，然后呢念到觉都震动了，整个毛孔中无量觉就会显出来，就是我们要借假修真，就是说虽然它只是一个声音啊，它可以震动我们的身心，所以通过声音它又产生一种触，有了这个触呢就有觉醒，有觉醒呢就能悟到我们的这个觉性，是吧？觉性是透过触以后产生的啊，因为有人他不需要的，有人呢他直接从毛孔里面看到觉性，就是说他虽然他没有震动，他心达到了，有人呢需要符号的声音来震动他才能感觉到，就是说摸的时候才知道觉性，手不摸的时候他就没有，是吧？人家看到才觉，人家闭着眼睛当中看到黑色的那也是你的觉性，是吧？感觉所以呢，眼耳鼻舌身意，从脚底板挨脚底，那个脚走路的时候不挨地吗？你发现了没？挨地就有个觉知出来，没挨下地就是这样。我常常讲，你脚走在地上吗？不是，走在念头上，走在觉性上，因为没有觉性是感知不到的，只能感知到一定的觉性， 如来佛居在我究竟下，居在我身上穿衣服过程之中，都有觉性，所以呢叫无量觉。无量觉是阿弥陀佛一念所摄受，所以我们大家在饶苦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量觉性在放光，是吧？你要感觉到都是没有觉就没有感觉，就是因为它就木头一样，再大的光你也看不到，所以呢一定有觉知在那个地方，叫无量觉，就是。所以呢日一称则一称，就是看你生活前有恳称心上日也可以，成这个身愿日也可以，要大声念，大声声，就是我们这个音声呢，我们音声叫音能，音能叫咽喉音能呢，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气场冲出来。所以呢，念佛的时候要把气场气出来，就是吸一口气到丹田，然后把它碰出来，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念，也不一定要大声念，但是你又会有这个感觉，你用丹田念，就是说。要想念佛声音好听，你要修会一种诀窍，就是说你的丹田的两边的这个肚子拐个，你要那个地方望出鼓，声音就会出来。南无阿弥陀佛，哎，那就是你就发现念的时候，这两边肚子拐，这两边望出鼓，不要从肚子丹田鼓，两边拐个点，南无阿弥陀佛，哎，这两边望出鼓。那么说它会触动我们的声音的调节，是非常很顺利的去顶出来了。因为当你那么就不要用肚子顶，用肚子拐顶，两面拐顶。那这样顶的时候呢，慢慢的呢，它会因为它这个地方触动我们上下神经，会念出一身汗出来。这个时候你上下哇红光满面就出来了，然后你脚底下就是通了，啊，通了以后呢，你修行呢，人气通啊就。心气一通啊，你全身都很爽，知道吗？你就会感觉到非常快乐，你知道吗？你不会感觉到人身上有郁结，知道吧？人为什么烦恼？没有天生的烦恼，是身上的郁结堵住了，堵住了以后稍微按一下都会跳起来，因为那个郁结没有了，通畅了，因为心循环很快，气非常流动的时候，你全身都是欢喜，叫你生气你也生不出来。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念出气场啊，把自己那个心气给它念通，不要老是不出声音，知道吗？很多人呢越不出声音一看就是病殃殃的感觉，你要出声音呢，反正不出声音的都是病殃殃的，你只要不出声音你肯定是病殃殃的。你观察一下你自己，就是出声音呢大声念出又没有必要的不好意思啊，要念出来是你的生命重要，是你身体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你要它念出来，把全身念出汗出来，把心气打通，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诀窍，就是说你身上的气养，很多人现在就出了这个问题，就是郁结，再加上我们湿气很重，郁结，然后每个人心里面呢这个郁结很重，你的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再不好再不好，到最后面就完蛋了，知道吧？一不好他永远不好，所有的人都不好，所以这个人他生气了他肯定气抖了，有一天顺着顺着为什么啊？你就是说你看那个广文会的那些人啊，到那些夫妻吵架生气是吧，广文会的那个会长跑过去劝说不要吵架，家庭和气好可以生财，这个夫妻先生讲通了以后啊，他就很舒服，因为通了就很舒服，气通了顺过来了，哎，他就感觉到什么事情都很舒服。气不通，我告诉你，你再有钱都没有用，你再说身体好，气不通，你都是郁结在那个地方。所以念佛真谛啊，要把自己的气念出来，彰显出来，把你的那些忧郁症啊，听法也都听不进去，那个都是因为你骨子里面有郁结，所以你听法的时候没有欢喜心，这样。不管是出家在家，你听法听不进去，你身体一定有郁结的，你又没有郁结一讲一通，马上就会智慧都来得快，就是比那小孩子好聪明，他因为他身上气是通的，就是，所以呢他听得完或者成绩靠低，就是，那有的那孩子听了这样的生气爸爸骂他，然后听了写信的写或者呢考试考零的，为什么呢？我以前成绩不好我就有郁结，我父亲老是打我， 然后我就生气，然后考试老是考不好，是吧？那现在我出家以后，我成绩特别好。原来没有天生的愚蠢的人，原来我师父对我那么好，我心里郁结没有了。哎，我什么事情都很优秀，干什么都优秀，走路都很优秀，因为气吞了阿弥陀佛。